March 9th, 2006.
现在是2016年3月9日 ICANN55 马拉喀什会议 Crystal 会议室 GAC 星期三的早场9点到12点半。
Okay, please.
好的，请大家就坐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做成，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内容，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
Thank you, everybody. Actually, we have.
非常感谢。实际上，我们调整一下顺序。我们预期呢是有一个茶歇。在茶歇之前，我们应当花一点时间来讨论我们最近的未来。当然。独立的 GAC 的秘书处，我们也从ICANN 的员工获得了支持，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有用，非常的有必要。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获得了独立的秘书处的支持，而且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服务，通过 ASIC 同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就不讲这个历史背景了。我想大家都同意这样的一个混合的模式的秘书处呢，也是 GAC 所需要的，我们也需要在未来有这个服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都柏林我们也有一些最初的评估，在两年之后，我们现在有 ASIC 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混合的秘书处的支持，做了一个很快的评估和交流。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个 ASIC 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对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有价值。简报，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给我书面并且起草公告，书我们准备所有的文本，做出提议，然后我们可以接着去讨论等等这些工作，这是很长的一个清单，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在未来都希望继续有他们的服务。当然了，大家都知道，我也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秘书处不是免费的，他们都需要生活，要有生计，他们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要有收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有免费的支持者，比如说挪威、荷兰、巴西，他们承诺五年之前承诺来支持，提供资助一个独立的秘书处，他们花了的大量的一笔钱，每个国家都花了一笔很大的钱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从这样的秘书处而获得他们的服务。我觉得我们可以公平地说，我们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都从秘书处获益，我们应当都通过某一种的方式来为 这个秘书处的资金做贡献，每个代表团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知道这不是说的每个人都同样有财力有这样的资源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秘书处，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也应当分担支付这个秘书处的费用。我认为呢，我们不能够依赖三个国家来向秘书处永远的提供资助，他们也做不到。内部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也不能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也是不正常的。如果持续这样下去的话，很幸运的是呢，我们已经现在有了一些，我们有一些人宣布有一些其他的 GAC 的成员国承诺也已经加入或者未来将会加入来分担这个费用，比如他也要出资，还有欧洲委员会也宣布在周一的时候宣布也会为出资，我的政府瑞士也宣布也为资金做贡献。我也认识到其他的国家代表团还在讨论这件事儿，所以如果你们想获得可持续性的秘书处的服务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分担这个资金的负担。我想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出资国，他们可以解释一下传统上的出资者，最初出资的几个国家，他们可以解释一下目前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之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有这样一个持续的秘书处的支持，通过 ASIC 以及如何能够确保可持续的资金的支持，而且要考虑到工作量和我们的要求，对 ASIC 要求让他们提供服务的要求，还有支持工作组的工作，这些工作量在增加，实际上最终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钱可以提供给 ASIC， 我们提供的资助越多服务就越多，如果提供的资金越少，那获得的服务就越少，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算术。这些事情呢是必须同时进行的。挪威代表非常感谢，谢谢主席。我就想首先说几句，作为捐助国、资助国，荷兰和巴西请补充我将要讲的内容。你已经说了，我想毫无疑问 GAC 的秘书处在满足这样的一个承担了角色，涉及到 GAC 五年之前做的一个决定，让我们有一个独立的混合的秘书处。在我们的评估之后，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想要的以及 GAC 所需要的，我们都讨论了，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活动， PDP 的活动，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我们的领导层主席和副主席都需要支持来准备，为会议做准备，在会议期间会议期间也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毫无疑问呢，我们的确是需要有这样的需求。那么从挪威呢，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已经看到的以及我们所获得的， 我们给秘书处所提供的资金所看到的他的服务。作为像主席说了，五年之前的 GAC 做了一个决定，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秘书处。挪威的承诺呢，就是五年期间能够为跟巴西和荷兰政府一起资助这样的一个秘书处。我们没有办法去持续当前的出资水平，为在超出五年之后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基本上我们还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其他的国家或者一些国家能够挺身而出，能够也为这个秘书处提供资金，这样的话能够使秘书处能够持久的为 GAC 服务。除非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持这样，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秘书处。我们非常的感谢欧洲委员会、秘鲁还有瑞士已经公布、已经宣布他们要为此承担资金。我们也鼓励其他的国家政府和其他的国家可以聚在一起，并且探讨一下出资的可能性。我想这个秘书处所提供的服务也显示出其准备工作、文档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作为不同国家的代表来更好的参与这些讨论，来讨论相关的问题。有这么多数量的活动在 ICANN 内部进行，所以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需求，能够通过服务秘书处的服务，让我们更好的以积极活跃的方式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和过程当中。我就先说这么多，如果其他的捐助国有补充的意见，请发表意见，谢谢。
谢谢挪威代表，巴西代表有请。谢谢主席。在刚才挪威代表谈到的大部分的内容呢，我们是表示支持的，我们也发表了声明。瑞典还有秘鲁、欧盟和瑞士，他们都谈到了他们要作为捐助国。但是我们将会继续维持秘书处的活动。那么我在这里强调，就是秘书处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考虑到我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多，那很有可能我们还需要对秘书处的要求更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部分。那对于巴西来说，我们强调巴西也做了贡献，这是来自巴西的这个互联网社群。那么政府也参与到了这个团体，因为政府呢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一个部分，所以所有的资源都是来自于巴西的多利相关方的，来自整个巴西的互联网社群来支持 GAC 秘书处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碰到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我们碰到了这个严重的负担，所以在接下来几年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维持同样的资金水平的贡献。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委员会中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我想说，也许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捐献，但是可能捐献水平没有现在的水平这么高，所以，这是我们的意见。最后，我感谢整个巴西的社群为秘书处所做出的贡献。那我们的委员会的大部分的人呢？很多理事会成员，他们也参加了这次的 GAC 的会议，而且非常关注 GAC 的工作成就。这也体现了巴西在国内和国外都非常关注这一类事务，而且也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支持 ICAN 的工作。这就是巴西政府的意见，谢谢巴西政府。荷兰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感谢我们所有的捐献国，他们说得非常好。现在的危险在于呢，就是首先我支持，那就是我们要为秘书处提供这个资金，但是我的政府呢，在明年呢没有办法继续支持同样的资金了。实际上在今年我们这个捐献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号召政府能够继续推行捐献更多的资金来维持秘书处的工作。第二呢，就是秘书处 Michelle, Tom, Tracy 他们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还想说一点，那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益相关方的模型。那所有的 GAC 成员必须要在这个 ICAN 的整个的活动当中有一个平等的角色。那么所有的同事 Julia 还有其他的同事，他们也在不断的平衡我们的工作量。他们的工作不仅仅要同 ICAN 进行交流沟通，因为ICAN 内部要做许多的工作来支持我们 GAC 的工作，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服务，比如说口译服务以及文本记录服务和现场记录服务。我觉得这个方式呢目前来说做得很好，而且也是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和期望，所以我敦促我们能够从秘书处从 ICAN 那里获得同样水平的支持，这是我们的意见。谢谢。谢谢 Thomas。 当然毫无疑问，现在我们要非常感谢那些捐献国，我们要为他们鼓掌，因为他们为我们在过去五年提供了持续的支持，资金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你们。那么您刚刚也谈到了现在的情况是资金已经到今年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新的捐献者马上就要进来。他们的这个资金水平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捐献金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捐献国能够加入进来。越来越多的捐献人都能参与进来的话，那么现在的捐献国呢就能够更好的去继续参与我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就没有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了。所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捐献国参与进来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各个国家的负担都不是那么重，而且你也可以向国家显示，就是不仅仅是您的国家在捐献，其他的国家也在捐献。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向政府高层去解释，而且也能够更好的更加持续性的接受这部分的捐献资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非常明确的请求，请求在座的所有的捐献国，不论你捐献多少，您都可以告诉我们，不论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捐献，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直接把钱交到 ICAN， 有些人没有办法直接把钱交到我们，所以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渠道，只要你有捐献，我们都是欢迎的。当然我们也碰到，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地位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捐献金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行政上的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大家各国政府都有这个愿意的话，我们一定会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获得这些捐献金。那我想说，就是今年 ASIC 的这个合同呢是在今年年底到期，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政治意愿的话，那么这就不应该是一个负担，不论是什么样的资金，不论是多少金额，我们需要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进来。那如果大家愿意参与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捐献金额的限制。那么今年呢，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三年、一年、三年、五年的这种捐献期限。不管怎么说，大家捐献的这个资金呢，最后呢都会获得，使得我们获得非常优秀的、优质的服务来自秘书处的。所以在这里敦促大家，请求大家好好考虑一下，看看你们能捐多少，来资助我们的秘书处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巴西代表刚刚也谈到了，刚才他们的巴西的资金不仅仅是来自政府，所以各国政府也可以寻求互联网社群的意见，如果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支持秘书处的工作的话，所以也许有更多的团体、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加入进来捐来资助，不论是地区的还是整个国家的还是国际性的，不论是什么渠道，只要你们有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能够继续捐献一定的金额的话，来支持我们的秘书处的服务，我们都是欢迎的。请大家好好考虑一下啊，相互交流，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持续维持这个秘书处的工作。欧盟和挪威，谢谢主席。现在我感谢现有的和未来的捐献国。那我想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 GAC 秘书处提供资金。以前呢，在 GAC 中，它这个规模比较小，而且我们为秘书处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我们当时是决定就是捐献几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GAC 的成员越来越多了。而且有很多内容我们需要去讨论，我们的讨论主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秘书处，这是非常明确的。独立的秘书处将有能力促进 GAC 的工作，比如说为我们提供客观的这个事务的简报，实质上的改变 GAC 工作的效率和效益。所以我们看到了秘书处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而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进来，来减轻我们的这个资金负担。所以我支持主席的看法，不论你捐献多少资金，不论你的这个捐献渠道是怎样的，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因为保持一个独立的秘书处是非常重要的。谢谢。英国、荷兰、阿根廷，有请。谢谢主席，谢谢所有的捐献国。那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承担这个负担。英国呢， 也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我也在同其他同事进行讨论。我也将会同我也同我的部长谈到了这一点。那部长说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能够做出贡献，所以我现在正在同他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我想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我相信很多部长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碰到了政府的削减预算，每年的预算都有削减，所以对于我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库呀，以及我们的财政部呀，都在削减资金，所以我们捐献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我也在查看各种各样的文件来调研我们到底也可以捐献多少资金，相信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首先呢，我要好好审核一下，就是现有的捐献国和未来的这个捐献国分别需要多少资金。第二呢，就要审核 ASIC 的这个工作效率和绩效。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我需要一个文件来描述他们的工作成果。第三呢，就是我需要有一个五年的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考虑的就是为 GAC 的这样一个支持，资金的支持，那我需要有一个五年的这个未来的规划时间，好好看一下在接下来五年中秘书处的这个职责是怎样的。所以我必须要了解秘书处到底做了哪些的工作，需要这样的文件来支持我，从而来申请资金。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文件的话，我才能够去申请资金。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不是现在就有了。另外还有我需要了解，人这个资金既然捐献上去了，谁来监管或者是使用这个资金呢？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就是我们投资了我们能获得哪些服务，就是那因为国库和财政部的人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向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个文件或者是一个答案给到他们。所以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些描述的文件给到我们的政府，让他们能够知道，才能够拨款。所以那我必须比如说保留独立的秘书处是对 GAC 成员是有益的等等这些文件。我觉得这个流程呢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流程才能够获得拨款，在英国是如此。那也许 ASIC 和这个捐献国也已经要把这个文件再做出来，如果你们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给到我，我就可以直接找这个财政部申请拨款了，谢谢。我们看到英国他们的流程非常复杂，当然了，我们也是非常理解您的想法。我们在几个会议之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我们要对 ASIC 的工作进行一个描述。我们现在正在编撰各种各样的流程和文件，来比如说ASIC 是怎么组织的，谁在管理这个资金，以及这份合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 ASIC 和 ICANN 之间的合同内容是哪些，这个合同是不是要更新，或者是说是不是有其他的合同商也要加入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那么在这个内容中有好些内容大家都是需要了解的，那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工作重点之一，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行这方面的工作。英国代表有请。谢谢主席。我忘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呢？
什么机制来支付呢？你把钱给我吧，然后我就自己保留50%，剩下50%我就给 ASIC。是吗？你是要自己吞钱是吗？当然了，的确是的，开个玩笑。那简而言之呢，就是合同签署 ASIC 同 ICANN 的合同签署之后，那么 ICANN 将会为 ASIC 的服务支付资金，但是 ICANN 的这个资金是来源于我们的那，也就是说 ICANN 从我们这里获得捐献金之后把这个钱给到 ASIC。 所以因为有一些实践性的问题，捐献国很难把钱直接给到 ICANN。 那我们是有一个定期的这样一个支付款的这样一个支付款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我自己就要写这个支票，然后呢要请求 ICANN 付款。另外我们是不是要设立一个银行账号，使得捐献国直接能够把钱放到这个银行账户里面，那这样的话 ICANN 可以直接从这个银行账户中取资金，然后给到 ASIC。 所以我们也在讨论，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银行账户的话，我们可以在瑞士银行那里就可以设一个账户，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洗钱的这种危险，所以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这个银行账户也是一个工具，使得捐献国能够转移资金。当然了，如果这个过程中你们还需要其他的流程的话，我们也要通过透明的方式建立这些流程和机制。我们只是需要确保那些捐献国，如果他们愿意捐献资金的话，就能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明确的方式来支付。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也许这些内容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现在正在筹备这些资料，这些文件，一旦确定下来的话，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该怎样去支付这个资金，该怎么去支付，还会有另外一份文件给大家一些信息，那就是整个这个资金转移是怎样一个方式，以及这个服务是怎样提供的。那希望这是说清楚了，谢谢。
还有荷兰代表，谢谢 Thomas， 谢谢主席，非常感谢英国，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们有不同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像我们主席所表达的，我们正在做这样的文件。再补充一下 Thomas 所讲的，它会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政治的部分，这是我们所需要提交给 TITRA 的管理层 ,CITRA 的管理层。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文件是财务的治理，你在 CITRA 找谁联系。英国的观点非常适合于这两个文件，非常感谢，谢谢阿根廷和秘鲁。谢谢主席。首先我想要感谢捐献各个国家和新的捐献国，感谢你们为秘书处所做的资助。我认为呢，他们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给我们给 GAC 工作组的简报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非常不错。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我们有一个阿根廷有新的执政，我会请这些国家帮助英国，也解释了，对我来讲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是西班牙语，如果不是特别长，我可以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非常有帮助。 要了解为什么要这、这样，我会跟他做详细的探讨。另外一个问题，这必须是来自一个跟政府相关的机构出资吗？可以是私人机构吗？有没有可能只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机构或其他的资金的来源？你也说了这个 金额也可以是任何的金额，只要这过程是明确而透明的，任何可行的安排都会受到感谢。作为 GAC 的成员，你可以自己来组织，在国家的层面上或者是超国家的层面上加以组织，以及你的合作伙伴来分担这个负担。我觉得这是可以由我们来决定，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说如何来组织这个资金出资的事。比如，谢谢主席，我会讲西班牙语。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在都柏林的大会上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了，我们会在我的国家了解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分担这个工作。我的确也是这样做了，跟我们的巴西的邻居学习。我们也参与了捐献国的名单，基于我们的能力，也是通过一家公司，它是注册为 DRBE 这个域名。我相信这是一个模式，也是其他国家可以参考的。其他的国家有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像秘鲁也同样可以采用这样的步骤，他们也应当这么做。我们收到了支持，从秘书处获得了支持，它超出了秘书处的职能范围，只有在座的几个人可以把100%的时间都投入到 GAC 的工作。就我的情况呢，我也要承担很多其他的职责，这个工作秘书处的工作对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真正的帮助我能够区别出来哪些是紧急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随后哪些是可以随后再看的。所以我相信秘书处的团队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参与的努力。如果秘鲁能做到的话，其他国家也一样能做到。当然了，考虑到不同的能力可能性，我相信呢现在是到时候了，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根据我们的能力大家都应当参与进来。 Thomas Schneider， 谢谢你的评论。谢谢主席，首先我要感谢捐献国、出资国、新的出资国，特别要感谢秘书处所做的杰出的工作。的确，我想呢，这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获得秘书处的书面的材料准备。我不是要求有匈牙利的翻译，所以英文就行了。这是非常有吸引力呢，我们听到有一个瑞士的账户，我怀疑呢，如果官方愿意把资金转到一个瑞士的账户，但是仍然呢，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会尽力做我的最大的努力来提供支持，来说服政府，我国内的政府来做出资金的贡献。谢谢。谢谢。我想再重申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几年之前没有办法这个钱是转过去，所以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如果我们需要其他的工具来解决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找到这样的工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新加坡代表，非常感谢。 新加坡非常感谢ASIC 秘书处在过去几年所做的杰出工作，也认识到了财务稳定性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的成员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有一个支付的框架，这是有挑战的，但是我们应当分担。我们也讨论了我们如何给政府举出必须要出资的一个理由。我想提供一个建议，从另外一个捐献的角度， GAC 要采用一个贡献的体系，像 ITU 的体系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复杂。我成员的捐献呢可以自由选择，然后有一个逐步提高的金额，他们可以选择各自捐献的金额，这个成本呢也是应当符合这个国家的能力。谢谢，非常感谢新加坡的记录，我们应当有一个记录，哪个国家都出资多少钱。我可以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 IT 的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在 ITU 呢，他们有一个捐献国单位，这是三十一万八千瑞士法郎，每个国家都可以决定呢，你可以支付多少钱，最高呢是每年支付15或30个单元，最低呢就是1/4，每个国家都得出一定的资金，每个成员国都要决定出资，这是你的决定，你不取决于其他的标准来决定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出资。这是我们讨论过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应当在 GAC 采用。我们现在做决定是为时过早，但是呢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有人被迫去支付，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体系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把金额一个捐献的金额单位非常非常低，这样的话不会伤害任何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大多小。你可以决定是比如支付一个单位，还是500或者是50或者75个单位，或者2000个捐献的单位，这是一个想法，我们会很高兴的采用，但是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再考虑一下它的优势和潜在的风险。如果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这么说吧，我们希望呢能把这也是完全是基于自愿的机制，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个，我们无论如何要考虑一下它应当是有更加紧急的讨论是不是强制性的。我觉得这个金额应当是由各个国家政府来决定，因为很显然目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各国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不是每年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一样，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国家的灵活性。感谢你的发言，挪威代表。谢谢主席，我想很快的评论一下，给其他的国家提供一下信息。在我们的行政单位呢，我们呢给 GAC 的出资呢也是跟其他的通过 ITU 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出资捐献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把它看作是捐献给其他的国际组织的出资是一样的，我们内部是这么来处理的，在我们挪威的政府是这么处理的。谢谢，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有内部不同的规则，我们需要加以遵守。印尼代表，他们很有意思，当你提到跟 ITU 的类似性，出资的类似性，基于我同意你的说法，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ITU 国际电联呢，提供给国际电联，我们也是 ITU 的理事会的成员。它是通过一个行政的程序来完成的。ITU 国际电联是以一个我们国家是 ITU 的一个成员国。作为成员国，你必须要出资，这是在 ITU 的规章之中。 那我们怎么在 GAC 本身马上怎么去实施呢？我们没有类似的 GAC 的成员国或者 ICAN 的成员国，我们能不能看把它看作是一个行政的程序？我自己不知道在瑞士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在印尼比如说这样的出资的机制是通过的外交部，如果我们印尼作为一个成员国通过外交部的程序来走，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程序可能性，看参考 ITU 的系统，是一个采取一个行政的程序，在 ITU 的体系有一个出资的体系，我就是好奇了，我就想了解一下，在这样的话国内好更好去操作。非常感谢印尼的代表，我们这一节讨论必须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让大家了解当前的情况以及我们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目的呢就是确保秘书处的可持续性，我们不想丧失秘书处的服务，也不希望看到他的服务减少，而希望他的服务再扩大。所以呢请大家记一下，考虑一下，彼此交谈一下，在国家层面上可以沟通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任何人，我们所有的大门都是敞开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挑战。我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第二十项不同的工作组的更新信息。我们很不幸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希望呢在未来能够改变，有了管理权的移交，有一些关键点会有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时间，更不同的去分配我们的时间。在此之前呢，我们都希望首先做一个公告。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告，就 Gala 的门票，很多人都问这门票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承诺了，一旦他们拿到票，我们就交给我们，就会每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交给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谈的方式来给大家这个票。希望呢，我们能够出席晚上的 gala。当然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通告。我看到 Julia 在后面走着呢，你的袋子里面是邀请函吗？哦，他把这个举起来，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会制定一个机制，然后大家在他那儿排队领票，每个人都有权利，同等的权利去获得邀请函，去参加晚上的 gala。 好，谢谢，谢谢你的信息。我们再回到 GAC 工作组，时间有限，我们要很快的，每个小组都有机会很快的做一个简报，发生了什么，如果需要做GAC的决定的话，要明确的说明我们能做什么，我然后很快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第二十项的日程，首先是公共安全的工作组 AC 在泰国。非常感谢主席，我有很少的几个幻灯片，我提醒一下，这个工作组是2015年2月份在 ICAN 的52次大会上建立的，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重申一下，让政府参与，特别是我们的主题最近所做的一些工作呢，主要是跟呼吁词相关，还有我们主办的一些会议，域名系统 IP。 请到下一页。对， 涉及到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其他公共安全的话题，请到下一页。我们制定了一个指南，对于ICANN 的执法的指南，而且这个文件还在是动态的，我们希望容纳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做外展和能力建设。这个小册子呢是在网上发布的，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了一个期间的会议，在16年的1月份，感谢欧盟主办了这次大会，我们也很快希望在年底之前呢，在非盟来主办下一个次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活动，其中包括能力建设的活动。很显然呢，是跟其他的 ICANN 的团体来合作，特别是 GAC 还有次级的区域的机构共同的合作。其他的工作 QIS 的案例的研究，我们会跟你们来分享，在公共安全工作组上也已经分享过了。我们参与了 GSO PDP 下一代的数据的服务 Alius Greg他们也在这个工作组上，如果有问题的话，他都在这里面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 GAC 的成员也参与到了这些工作组的会 PDP 的工作组的工作。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联合的工作组跟 NRO， 这是非常成功的，有非常多的理解，很多的合作的未来合作的协议，来确保我们能够实现更好的 IP 的准确性。在跟进以前的建议，我前面今天谈到了一个隐私代理和 RIA 的合同义务的执法的实施以及我们的建议，在2011年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请到下一页。我们仍然在做 SPEC 十一规格十一有关一个互联网的安全的框架，我们对此会做一个最终的报告。新的 GTLD 的竞争、消费者的选择和保护，那我们有欧盟和 FTC Lorraine Capen， 他代表我们作为一个成员，如果你对此有什么问题的话， Lorraine 可以向大家提供这样的相关的信息。在附录 RA3.18 RAA 有关 ICANN 的合规的持续的报告，还有儿童的剥削和敏感性的字符串，我们也在讨论，作为工作组呢，我们也讨论了IETF 的协议，已经做了提案，涉及到公众的安全，特别涉及到 ICANN 和 DNS 的工作。
而且我们也就在这块同 IETF 也在进行进一步的对话和交流，并且设定了联络人工作组。然后有关这个隐私和代理服务呢，我们也同 GAC 进行了交流。那就是现在 GAC 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那么所以同事都知道这一点。那现在这个文件已经在 GAC 的网站上，那这个网站上呢，这个文件呢是来自于 GAC 的公共安全工作组。那我想说，这个评议呢并不是 GAC 的评议，而是这个工作组的评议。那这也是符合 GAC 工作组的工作方式的。我们是在9月份，确定了这个评论，然后给到 GAC 通过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建议提交给了 GNSO 工作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提出了担忧，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在这里，我是请求 GAC 同事，GAC。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的考虑一下 GAC 的关注，并且提供有关政策方面的建议。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内容。那么我想问一下同事，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要加的？泰国代表Lorraine 有没有想加的？谢谢 Adele。 你是大家有没有问题和评论的？泰国代表，谢谢，我是泰国代表，谢谢您给我们做的报告。我们的担忧在于，这实际上是多个 GAC 成员的一个关注，那就是这个 PDP 的流程呢。我们 PDP 的流程必须要了解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成果。那 GAC 也在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这些资料提供给工作组，让工作组了解更多的信息，使得工作组能够真正的反映 GAC 的全体的这个利益和想法。那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缺漏，工作组也在尽量的弥补。我们也在制定我们的工作计划。但是首先我们确定这个报告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报告给到 GAC， 而且我们也需要 GAC 对这个报告进行审核评估。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 GAC 整个团体的支持，也就是说工作组需要 GAC 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我们能够获取整个 GAC 的全面的意见。谢谢。谢谢主席，我同意泰国代表的看法，那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晰，那就是根据我们的参考条件，任何工作组的条件必须首先经过 GAC 进行审批，然后才能代表 GAC 的意见。那因为工作组的文件要求这个文件呢成为 GAC 的文件，那么所有的工作组的最后的报告必须要经过 GAC 进行审批。所以我在这里想再次强调并且讨论这一点。我们要在这里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运营原则以及工作组的运营方式和工作方式。那我们要明确区分这个工作组的文件和 GAC 的文件，所以这是我们的意见。主席发言，谢谢你的建议，我们已经记下来了。现在的情况是很明确的， GAC 工作组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他们是 GAC 下属的机构。我们考虑到设立工作组，这是因为在这方面有一些主题的专家，而且所有的工作组的报告呢都应该向提供给整个 GAC 进行审批。但是如果这份报告它是一份正式的文件的话，它这个份文件必须要经过 GAC 来进行审批，必须要由 GAC 的所有成员进行审批通过。在那之后这份文件就变成了一份 GAC 的文件。如果是非正式的文件的话，工作组不需要通过这个流程，所以这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详细强调这些挑战了。我想说工作组应该定期的向 GAC 汇报他们的工作进度，以及告诉 GAC 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条文件。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不要把一切都拖到最后。各个工作组在工作时应该及时向 GAC 通报他们的工作进度，然后告诉 GAC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文件，而且尽早的同其他的 GAC 同事进行交流，从而使得各国政府能够同他们自己的部长和他们的政府进行交流，从而使得各国政府能够及时迅速的有效的为工作组的工作提供支持。所以我们要
尽快的知道这些信息，定期的知道这些信息。那这样的话，各国政府就能够做好准备，来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并且提出他们的相应意见和建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了，我们都处在学习时期，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持，因为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那只要是各个工作组能够同 GAC 保持同步，随时向我们通告最新信息，而且尽早的跟我们进行沟通的话，那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话 GAC 同事就能够知道啊，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达成共识，可以很早的进行考虑。所以我想工作组呢，既然它是一个我们内部的工作组，那么他们就应该能够定期的向我们通告，然后使得最后这份文件呢能够以 GAC 的这个文件呈现在公众面前。那这也是符合我们的运营原则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双边的或者是多边的方式，然后对所有的这些文件进行审核。所以各方都需要进行相互协调，因为如果没有协调的话，我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那或者是这个整个流程也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在这里我敦促大家，我们都是处在一个情况下。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在座各位，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然后你们的期望是什么，你觉得 GAC 应该做哪些工作帮助工作组的工作。谢谢主席。我觉得在这个隐私和报告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 GAC 从董事会那里获得了一封信函，就此征求意见和建议。那我想说这个报告呢已经延迟了，而且 GAC 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慎思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起草这方面的建议。那 GAC 同事也可以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我们也已经获得了某些 GAC 同事的意见和评论。那么这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是希望能够从GAC 评论 GAC 会员那里获得意见。主席发言。那这个问题呢，就是 GAC 已经采取已经通过了你们所提出的建议。那这个建议已经给到了 GNSO， 不是给到董事会，是给到 GNSO， 让 GNSO 来考虑。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发现，我们都知道 GNSO 考虑了这些建议，但是 GNSO 决定并不接受我们的全部建议。所以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到底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因为这些建议是 GAC 已经通过了的，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建议交给董事会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部分的 PDP 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这个 PDP 呢将会是在3月16号结束，也就是说下周就结束了。所以考虑到 GNSO 并没有完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做呢？是把我们的这个建议给到董事会吗？就是把这一套整个同样的建议给到董事会吗？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呢？把这个建议给到董事会呢？能不能澄清一下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个提议。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一点，那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一些关切，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文件进行长期的、明确的、全面的审视。而且公共安全工作组呢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也在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也提交给了 GNSO。 所以问题在我们是不是能够请求董事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让这个董事会给到我们更多的时间，使得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建议进行修订和改进，然后把这些建议给到董事会，能不能，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说要求董事会能够给 GAC 更多的时间来就此进行分析和审视，然后同时呢，公共安全工作组呢将会对他们的建议进行一个修订和改善，然后再把这些建议给到 GAC 进行再次通过和审核。那我觉得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它影响到许多的利益相关方。好的，主席发言。我想说我非常希望知道这个时间表是怎样的，在下次会议中呢，我们可不可以在下次会上通过这个建议，还是这个建议要在下次会议之前就交给董事会？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时间表，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文件的草案，而且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做出决定，在这个休会期间做出一个决定。希望我们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讨论，但是至少我们对这份文件呢，需要在 GAC 内部之间首先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再把这个文件提交给 ICANN 董事会。所以我现在想知道这个时间表是怎样的。我想说，下一周的话会比较好，也就是说下一次会议的时候会比较好。好的，那么我们就让董事会给我们一个时间吧，看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到下一次会议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会把提案提交给董事会。好的，伊朗代表有请。谢谢主席，这是非常明确的问题。您刚才所说我们的这个建议已经给到了 GNSO， 你认为说这个建议也要给到 ICANN 董事会，那我觉得这是不同的流程。因为我们给到 GNSO 的建议呢，同我们给到董事会的建议格式都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那我觉得你像刚才那么说呢，我觉得你说的是有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建议给到 GNSO 他们没有接受，然后你又把这个建议给到 ICANN 董事会的话，这中间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我想说给到 GNSO 的信函呢，实际上这个格式同我们同董事会之间的交流格式都是不一样的。那就好像 Alice 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对这个文本进行一个全面的修订。英国代表，谢谢主席，谢谢 Alice 所做的报告。我今天我想说这个会议呢好像很早就已经谈到了这一点。那英国和意大利正在同联合国进行合作，来在互联网上保护儿童。那么我们将会把这份文件最终确定成一份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给到 PSWG，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项目。那我觉得在这个文件呢也是需要大家非常关注，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文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就是保护儿童的这个文件。荷兰代表，谢谢。在 PSWG 呢，我看到我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在我们起草公报的时候，我想说这个问题必须要尽快的同大家进行分享。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讨论，我们不这个问题呢已经放到了我们的公报中，而且也已经有过了稍许的讨论，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草案文本呢还没有进行，没有在 GAC 中进行讨论。那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文本写出来使得 GAC 的成员非常的吃惊，所以我敦促呢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文本做出来，然后在 GAC 中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呢确定这个文本，并且对这个文本定稿。谢谢，谢谢荷兰代表，谢谢，这一点我们已经记下了。我觉得我们已经不能再继续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组的工作，我们还有四个工作组的工作还没有进行介绍，我们只有25分钟了。那 最后，谢谢荷兰和这个英国的这个介绍。我想说，在这个儿童保护这一块，我们也非常关注。在荷兰刚刚代表所说的呢，就是在这方面的措辞呢，我们只是请求，就是要求董事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个确定之后会把这个建议呢在 GAC 内部中进行讨论。所以在这个文本中呢，我们只是要求董事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好的，在这方面我们好像没有问题了。好的，下一个工作组的会议，那么就是人权和国际法的这个工作组，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好的，英国代表要给我们做介绍，谢谢。谢谢主席。人权和国际法的工作组昨天已经召开了会议，昨天下午召开了会议。我们讨论了许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支持这个条件参考条件的这份文件。那这是我们自杜柏林会议确定下来的一份文件呢。昨天呢，我们已经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定稿，然后我们也在考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而且也正在编制我们将要有哪些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工作组的成员参与我们的会议。基于我们评论和反馈意见，以及在这个参考条件中我们有哪些内容已经得到了共识，以及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有哪些拟定的主题，其中包括 GTLD、 INA 管理权移交，以及联合国的人权框架是否能够适用于 ICAN 的这个组织，特别是人权这方面。拟定的主题也包括我们的行动、反应、响应。当然了，这个清单并不是穷尽的。那拟定的这些主题包括 WHOIS 改革、互联网域名以及知识产权等等。所以我们也是敦促各位就这些主题提出你们的意见和看法，最后我们能够编制我们的工作计划。那我们的时间表是4月18号。那我们的主席呢，包括秘鲁代表、英国代表还有瑞士的代表，将会审核所有的这些评论，也就是在4月18号之前审核这些意见。然后在4月底呢，我们会针对大家的评论呢确定一份文件，然后给到大家查看，然后为下一次的 GAC 的会议做准备。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休会期间也会有许多的活动。那这就是我们的流程，确定工作计划。我们还邀请了 Leon Sanchez， 他是 CCWG 问责制的这个主席，他们也对我们介绍了建议6，也就是 CCWG 就人权的这样一个建议。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沟通。那他也谈到了 CCWG 问责制在这个方面，在工作阶段二中他们有什么样的工作和实施内容。
我们也很快的说一下当前的 P2P 还有人权的因素、新的 GTLD、呼意思还有权利保护的机制。我也提到了潜在的优先的工作计划。因此呢，以上就是我们的会议，我们会议的内容。我们也当然举办了双边会议跟跨社群的工作方，还有 ICAN 和有关企业和社区社群 有关人权的保护的讨论，这是昨天晚上的时间。这个时间的确对很多人来讲都不是很方便，因为我们正在一个过渡期之间。很不幸的是，人们也需要休息啊，需要离开呀，所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从 CCWP 把他们五个子的工作组有关权利啊，有关案例的法呀，还有我们未来的一个更有结构性的工作方式，其中包括 ICANN 的活动的评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他也知道我们工作组的进展，我们也对此进行了通报。我们承诺要彼此之间保持联络，作为这两个领域是重点，从公共的利益这方面，还有尊重人权以及跨社群的工作方，从一个多元性的角度能够发表意见，这是有很多的重叠的地方。我们要看这样的关系在未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不是仅仅限于 CCWP， 我跟阿肯的其他的团体也要保持联络。在未来的GAC会之前呢，我们也会做人的计划。我希望以上的信息对大家有帮助，谢谢。我觉得这个工作呢都在往前推进，这是积极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参考的条款，是在工作组当中通过了，没有什么异议。而且 GAC 呢也已经通过了，还是说现在要通过？在会议上我们有一个协议要通过，我觉得是有一个正式的程序。好，那我现在就想请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异议，对于参考的条款，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由GAC正式的通过这份文件。好的，那就通过了，谢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针对未来的工作，人权方面和国际法工作组的未来工作，如果没有的话，那我马上就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欠服务的区域。我们有两个联合主席之一 Alice，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进展，以及介绍一下未来的工作？只有几条，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是由我们这个小组做的，从 ASIC 来提供给我们最终的报告。还有 GAC 的成本，如果还没有参与到这个调查呢，我欢迎你们参与。我们也什么，抱歉，有关政府关系和国家代码顶级域名的一项调查，就是想了解一下对于欠付发达的地区、欠服务的地区跟 ICANN 的其他工作组的合作如何进一步的改善。我们在高层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我们也计划能力建设，我们计划每两年做一次，并且呢我们很快对此做出计划。最后还有一点，库克群岛的代表呢，他愿意做一个联合主席，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担一些工作，负担工作量。谢谢各位，非常感谢。有没有什么评论或者问题，针对这样的欠服务地区的工作组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我要给 GSO 欧稿。抱歉，我的文件找不到了。有关地理名称的保护，新的 GTLD， 我们昨天召开了会议，非常拥挤的一个会议室。我们对工作更新的工作计划进行了披露，我们要注入一些成果或者是想法。 像最佳实践呐、其他的概念啊、新的不同的 GTLD 的流程啊，这个工作已经启动了。我们也在根据新的 GTLD 的流程，我们在工作组有一个清酒丘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也希望包括到这个工作组，因为在未来的轮次的新的 GTLD 地理和社群的名称的保护，像克莱米亚。哦，我差不多都说错了。到目前 ，Capsia， 你说错了，拼，发音不对，请纠正我，请纠正我。还有自我成立申公布成立的这些国家，或者是没有国土的国家，像这样的伊斯兰国。那相关的政府都应当有一个特别的考虑，这对于新的 GTLD 的流程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工作组当中，我们有一个协议，就是把这个增加到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也希望 GAC 的评论有关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强调一下，工作组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们也看了文件的第二稿，就是公共利益的文件。我们呢也获得了很多 Milavers， 他来自秘鲁的很好的意见，他也包括了他做调查的一份文件的意见。我们在新的版本当中呢，也许会跟 GAC 分享。当我们完成这份文件之后，我们已经以 Enora Abusuda有关 ICANN 的倡议在 Wiki 上的一个有了互动，这样的话我们会从 GAC 获得反馈。还有工作组也同意从开始解决在我们第一版所获得的评论，这是对外公布征求公众意见的版本。我们也从社群经营 SOCCSO 请求成为我们的邮件清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我想问一下 GAC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能接受，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做法。我先说这么多吧。有没有评论？谢谢。有没有问题或者评论？美国代表，非常感谢 Org 所做的一个概述和更新的介绍。我就想说一句，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文件被分发，在工作组成员之间分发和分享。作为工作组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看作是最终的文本，在也没有提交到 GAC。 我想强调一下，我听到了你提到你们已经跟 ICANN 员工有互动，你已经在提供意见给下一轮的新的 GTLD 的活动。我想在这儿，我觉得应当提醒注意一下，社群有的时候可能不理解这些立场的来源是什么，或者你分享的这些立场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的主席前面也说过，当他在开场白的时候，工作组的任务呢就是跟成员一起工作。所以呢，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提议，有什么样的分析，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强烈的认为他必须要通过 GAC， 并且由 GAC 通过在你给社群发布之前。我觉得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我有很多社群的同事，他们会找一个GAC 的成员，然后有一个印象说他们知道 GAC 是立场是什么。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对此都要保持谨慎，这些是很重要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要花额外的时间把提案提交给 GAC， 这样的话我们分配时间， 而且我也希望这个会议呢是非常密集的日程，我希望在未来我们来看日程，对我们未来的会议的日程我们能够花出时间在工作组自己开会，如果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应当是在线上开会，然后叫整个的 GAC 通报这是一个真正的对话，然后我们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谢谢。非常感谢 Susan 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在我把话筒交给其他人之前呢，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注入了一些评论，但不是以 GAC 的名义，而是有一些国家我们支持的国家的名义，然后也获得了一些信息来做其他工作组。你说的对，不是由 GAC 通过的，但是我们能怎么做呢？如果有几个国家能够发表意见，然后人们把它理解成为 GAC 的立场，坦率地说，我不能够为此而受到指责。你的评论非常有价值，我觉得有一些工作组跟在大会也有活动，所以我接受你的建议，我们应当更有工作组的全会。我在想我们怎么去做，在下一次会上，这个我先不谈这个事吧，因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关文件我们发给了工作组，他们还没有发给 GAC， 是因为呢这在筹备过程当中。我感谢你的评论，我也同意你的意见，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的小组，我会把所有的文件都发给我。首先呢丹麦，然后是伊朗代表，非常感谢。我只是想在美国代表讲的基础上再评论一下，有一个小的建议，如何下一步往前走。因为现在很不幸的，我们有这么多的重叠的工作组之间的时间都是重叠的，我也希望在 GAC 的全会上讨论重要的问题。也许我们应当有一个 GAC 在线的全会，在下一次的六月份的ICANN 会议之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线全会讨论这些问题。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能做到吗，伊朗代表？对，实际上呢我想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丹麦代表提出来的，我们在参加 GAC 的会议呢，我希望呢这不是说GAC 面对面的会，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种方式，更高效的方式。我觉得一个呢就是 GAC 的在线的全会的方式，我们在 CCWG 84个会议都是在线的，也做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不应当等三个月的时间才在 ICANN 会议上见面，我们可以在期间召开一个全会，我们可以呢做一个反应，我觉得有程序。也许有一点，我们有些人总是会有一些误解的，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的非常的明确。比如说如果文本上放一个免责的声明，说这个文件希望大家不误解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说明，或者加一个水印，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这个文件你怎么命名，电子文件等等的方式，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然后发出更加明确的信息，有关这个文件的性质，有的人看到一个免责声明，有人会看到一个文件的命名或者水印，所以尽可能的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让大家了解文件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我很高兴帮助大家在一个休会期间会有会议。好，哦，好，行，我现在屏幕变黑了。我们可以组织休会期间的会议，我们也有很好的挑战。对有些人呢是早上九点钟，对那人是晚上九点，还有其他人呢可能是夜里三点钟，或者我们做两个会议同时进行等等。不管如此，不管无论如何吧，总是对某些 GAC 成员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请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想怎么做我会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但总是会对某些成员是不利的。 不是说对大家都那么容易来出席，所以我想提前说明这一点，我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再次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都能够满意，这让大家都满意是不可能的。谢谢主席。有没有其他的评论有关这个工作组的工作？下一步呢，我们会调整我们的工作计划，而且会跟公共利益的文档做进一步的工作。我们如果有了一个很好的文本的话，会跟 GAC 分享，而且主要的文件我们也在做，过去几年一直在做。有没有其他的评论？好的，非常感谢。有关能昨天太忙了，这个命名委员会的工作组我们昨天没时间开会。那么有关这个小组的参考的文件是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议上提交给了 GAC， 没有什么改变，只有很少很少的几个不重要的文本的修订。那么想要启动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对这样的参考的条款。昨天会议的目的呢，就是问工作组，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那就通过这个文件。我再次呢，也给全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看看大家对这些参考的条款呢有没有什么异议。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准备一个工作计划。我们已经有文件准备好了，工作组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参考条款呢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条件，所以我们不是从零开始。看到大家没有异议，那我就认为这是大家通过了，非常感谢。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主席。谢谢。以上就是我们的日程。有没有什么我们针对任何工作组的评论？谢谢托马斯。实际上我的这是埃及的代表，他跟工作组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同事们的关注。我当前参与到 CCNSO 工作组，是他们呢要对确定 IDN 的类似性做评判，在盖克也要求请盖克派志愿者。当前的参与是 Panayotis， 是来自希腊。最挑战的事情呢，就是工作组的 EPSRP 的名字，它代表了扩展的 IDN CCTLD， 这是一个专家组IDN 的 CCTLD 的快速的过程，看看大家愿不愿意加入到 GAC 的邮件清单。 DNS 的稳定性评估的专家组，他的任务呢就是要去勘察在字符串有没有相似性，视觉上的相似性，在那些申请的字符串当中，如果是有类似性相似性的话，那这个字符串不能继续，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让另外一个专家组来看这个案子。然后这是一个扩展的过程，很快，我不想让大家混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专家组是不是应当也给一个整合的建议，比如说小写和大写是不是有类似性，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待，还是专家组有一个整合的意见，以及如何处理 ISO 3166标准，它是不把它用作 TLD， 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用作 TLD， 这个在我们的考虑是否存在令人混淆的类似性上要加以考虑。
那么我们也要再看现在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 GTLD 和 CCTLD 也有类似的讨论。 以及这些内容我们又怎样放到一些内部的流程中，以及内部的政策中，以及考虑这个字符串是否应该被拦截。那我现在就是讨论在这里，那我会给大家一个书面的意见，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那个书面的文件。谢谢，谢谢埃及代表。那我觉得这对许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那当然了，我希望以后别再把那个工作组的名字搞得那么复杂了。谢谢。Manel， 你还想说吗？是的，埃及代表发言。我想说，听起来是 IDN， 但是我们谈到这个相似性字符串的，那我想说拉丁语就真的是导致了这些字符串相似性的问题，而且非常导致了混淆。主席发言，的确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声明，在我们会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求所有在座的人都把你们的这个名片给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记录一下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电子邮件了。在后面 Julia 将会给大家一张纸，那希望大家把你们的姓名和电子邮件放在这里，或者是直接把你们的这个名片呢放到 Julia 那里手上的一个袋子里面，我们会进行一个抽奖活动。因为有些人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就是那些想得奖的人通常放很多的这个名片在里面，所以我现在确保就是在座每位只放一张名片到那个袋子里面。那么请放一张名片到那个放到那个袋子里面，那千万不要放25张了。 Olga 有请。谢谢主席，谢谢 Michelle 刚刚的通知。有些 GAG 同事到我这里来说，他们非常感兴趣参加这个地理名称的工作组，那么请告诉 Julia 这件事情，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组，也可以参加 Noncom 的工作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贡献，谢谢 Olga。 那么本节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将会在2点钟继续开会，我们将会对这个双字符的这个政策的推进和实施进行一个实质性的讨论，那么还有一些诚心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会起草这个公报了，希望能够在8点钟之前呢能够结束，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参加晚宴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谢谢大家，祝你们午餐愉快，谢谢。